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因为导弹项目制裁两名朝鲜非法武器项目的关键领导人物，联合国对朝鲜的最新制裁意味着战争吗？半岛局势一触即发吗？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2017年是习近平大权独揽爬上权力巅峰的一年，我们节目中要来回顾习近平被打造成神的这一年。而2017年美台关系在令人期待的正面氛围中收尾，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因为两名朝鲜官员参与平壤弹道导弹项目而对其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说，金正植和李秉哲是朝鲜非法武器项目的关键领导人物。财政部的声明说，金正植据说是朝鲜弹道导弹开发项目，包括从液体燃料转向固体燃料研制工作的一位关键人物。李秉哲据说是参与开发朝鲜洲际弹道导弹的一位重要官员。财政部长努钦说，财政部正在把目标对准朝鲜半岛朝鲜的弹道导弹项目的领导人，这是我方施加最大压力以孤立朝鲜并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努力的一部分。他还说，这些行动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通过的决议后采取的，该决议对朝鲜实施了强有力的新的制裁措施，进一步削弱了朝鲜非法筹集资金的能力。上星期五，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限制朝鲜可以进口的汽油和柴油数量，并加强检查涉嫌搭载违禁物出入朝鲜的船只。与此同时，俄罗斯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华盛顿的侵略言辞加深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据莫斯科说，拉夫罗夫外长在同蒂勒森国务卿通电话的时候称，美方的言辞无法令人接受。这两位最高外交官还讨论了解决叙利亚危机的进一步措施以及乌克兰局势。美国国务院目前还没有对这通电话发表评论。2017年，朝鲜大力加快了核武器与导弹开发项目，上个月发射了新研制的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朝鲜声称这种导弹可以搭载核弹头并打击美国本土的任何地方，这是朝鲜今年第三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也是今年第20次发射弹道导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安理会刚刚通过新一轮对朝鲜的制裁。朝鲜外务省星期天说，联合国最新的制裁是违反和平与稳定的战争行径。平壤还誓言要加强核武力量，对抗由美国及其追随者操纵的联合国决议。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称，中国敦促朝鲜严肃对待国际社会的要求，不再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表示，将继续以国际制裁回应金正恩政权的好斗行为。有分析称，朝鲜核力量正在影响世界的格局。那么，半岛局势是否真的是一触即发呢？如果朝鲜政权崩溃，中国将如何应对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也邀请了专家跟学者一起来分析。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的常务副主任蔡健，他就认为这一次联合国的制裁最严厉，但是呢，责任不全在朝鲜这方。他说，
因为在过去的这么10多年的朝核危机过程中间呢，联合国主持的通过的制裁决议呢，也通过了10几个。那么这种是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呢，是一个比一个严厉。那么现在的这个制裁呢，之所以说是最严厉的，那就是说它从各个方面 就会对朝鲜的经济呢构成了一种致命的一种打击，就对它必须的能源的发展或者国家经济命脉稳定的社会生活稳定的基本的一些必要的战略物资都进行了全面的那个限制。
另外呢，为什么说朝鲜这一次得到了最严厉的制裁呢？联合国所施加的这个制裁非常非常严厉呢？有关于这点呢，蔡健他这么看。
作为国家吧，它是一个联合国的成员国，这是大家都认可的。它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但现在之所以被排斥在这个世界之外，那么我觉得应该从整个的这个像它的历史来龙去脉，很多人可能并不是特别清楚。就朝鲜半岛局势为什么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我们讲到冷战，这个是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的一个国际秩序在半岛地区的一个残留的产物。就许多人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仍然是坚持了一种冷战的思维。就是半岛是一个停战协定，它中间没有一个和平条约。美国跟日本跟朝鲜呢没有外交关系，他们不承认这个国家。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面，一直处于一种敌对的对抗的一种状态。所以朝鲜的发展，作为一个国家小国家来讲，它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它已经有在冷战时期，它有中国和前苏联做它的盟友。在冷战结束之后，中国跟苏联，包括现在俄罗斯，跟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曾经提出要调查承认，是吧？就中国跟俄罗斯承认韩国，跟韩国建交，那美国跟日本应该更承认那个朝鲜，跟朝鲜建交。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现。就在冷战之后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使朝鲜是一个顽强孤立的国家。所以朝鲜一直讲它的安全关切是得不到世界上的尊重，也得不到认可的，它没有基本的安全可言。就在考虑这个核问题发展到现在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朝鲜头上，认为它是穷兵黩武，不顾人家死活，只要只顾发展自己的呢，要大祸不要荒忧等等。
这是学者蔡健的看法，认为朝鲜半岛问题是历史形成，责任不全是在朝鲜这方。那么这次的联合国的制裁呢，的确是相当的严厉。对此，评论人士陈圭德他说：“严厉的制裁即将把朝鲜逼入墙角。”陈圭德说：“
像他现在发出的叫嚣是说，联合国这个决议是一个战争行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认为你是对我进行了战争行径，就是开战了。”是处于战争状态了，那么你当然是要以战争来回应。现在看起来北朝鲜根本不敢以战争来回应战争行径，所以说他这个是恫吓，是对世界的，它是一种那个设立内刃，它实际上它现在是有点开始逼到墙角，但是还没有逼到最后的墙角。我也赞成说是这次联合国协议当然是比较过去来说是最严厉的事，但是还没有达到朝鲜要他就范、要他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样一个程度。这个就有点像过去越南战争一样逐步升级的这个策略。当然现在这次是很严厉了，包括石油，包括朝鲜的劳工要全部2年之内遣散回朝鲜等等等等，对他的经济、对他的各方面都是非常大的打击，但是还不足以是马上就停止他的整个的核试验和包括导弹的试验，这些他的经济能力和科研的能力和实验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能力要使他完全断绝。本来中国是有条件的，就是如果是石油更进一步的100%的禁运或者是怎么样还有进一步的话，他是会回到谈判桌上。我相信朝鲜也已经在，他实际上已经通过俄罗斯向美国表达了所谓要解决朝核和国际社会的僵局的这个一个态度。当然美国是觉得你根本没有一点诚意，就过去反复的受骗多次，国际社会现在也是不相信他说的这种话。而且他所谓僵局，他把他自己对等于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来看，当然他不是这么一回事情。不过就是说得出来，看得出来金正恩尽管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赌博在玩火，但是恐怕他也走到了最后两三步。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到最后一步，但是已经是最后两三步了。
那么朝鲜的问题的确非常棘手，国际社会应该怎么样来解决朝鲜问题呢？对此陈奎德他这么认为。
这几个国家，美国也好，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日本、韩国，在朝鲜问题上他们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 这个过制的国家利益是不同的，所以说才朝鲜才有可能利用这个他们之间政国家利益的不同或者政策方向的不同来实施他的所谓的核武器战略，来挑战世界的和平秩序，这个是很重要的。美国当然是希望尽快的把那个和平建立起来。过去美国还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希望是因为对比太鲜明了，南韩和北韩他这个制度之差和这个，刚才蔡教授也说了，他是冷战唯一遗留下来的这个产物。确实这个很清楚的看到韩国人和北朝鲜人生活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中国方面呢，当然他有他希望保持现状，维持现状，使得中国和南韩之间和西方阵营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等等，过去这些我们都不多说了，就各自他们有不同的国家利益，是因此朝鲜他就可以利用你不同的国家利益在之间做他的手脚。但是我想的是，虽然各自有各不同的国家利益，这个是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完全达到一致的，但是在有些基本的利益上，例如这一次联合国的决议，15个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同时都认为朝鲜不能发展核武器，这就是国际社会的意志，这就是联合国的意志，这就是应该是遵循的基本的准则。我觉得大家在这个国家利益上是一致的，是需要北韩遵守这个协议的。如果你不遵守这个协议，那么联合国就有义务执行这个协议，而且更进一步的制裁北朝鲜的行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达成共识的，而且已经达成了在目前协议下的共识，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而且下一步还进一步加强国际社会的团结来应对这个局面，才使这个金正恩政权没有空子可钻。他实际上不是说是保卫朝鲜人民的国家安全，是他自己一个政权的，而且这个如此荒诞的对朝鲜人民造成了如此大的伤害的政权的那个安全，当然是也就是他金家父子血统王朝的安全，这个东西从他的角度来看有他的那个关切，但是国际社会来看，你已经伤害到了国际社会的和平秩序，同时也伤害到了朝鲜人民的基本的福祉和利益。我觉得这个状况是不能再继续下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叙利亚的一些最新消息。现在呢，有40个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组织说，他们不会参加俄罗斯下个月在索契主办的和平会谈。他们说，俄罗斯绕过联合国和平进程，令人震惊。这些反政府武装人士说，俄罗斯希望他们放弃让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下台的要求。反政府武装星期二发表声明说，我们不接受这一点，并重申俄罗斯是对叙利亚人民犯下战争罪行的侵略者。俄罗斯没有为减轻叙利亚人民的痛苦付出过任何行动，没有像其声称保证的那样向阿萨德政权施加压力，没有朝着解决问题迈出半步。这些反政府武装人士说，和谈调停者必须是中立和诚实的调解人。他们说，作为叙利亚政权最强大的盟友，俄罗斯不是这样的调解人。俄罗斯定于1月29号在黑海的索契召开和平会谈。叙利亚政府已经表示要参加，支持反对派的土耳其也计划参加，但是呢，土耳其说不能邀请库尔德组织。联合国在日内瓦调停的和谈，以及由俄罗斯、土耳其跟伊朗参与的并行的和谈，在结束历时6年的叙利亚内战方面，只取得了微小的进展。另外呢，人道救援团体开始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区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地区撤离病人。联合国要求从有40万居民的东库塔紧急撤离被困在那里的将近500名病人。东库塔地区自2013年起被切断了食物和医疗救援，很多病人是儿童。有29名重病人当中，有18名儿童跟4名妇女，他们得了疾病。这些疾病呢，在东库塔是没有办法进行手术的疾病。叙利亚美国医生协会说，由于被 围困，还有缺少医疗条件。最近几个月来，有17个病人丧生。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在临近朝鲜地区继续部署先进防空系统，应对平壤导弹威胁。俄罗斯同时开始在远东地区组建新的防空还有空中打击力量。而在针对平壤政权制裁这方面呢，俄罗斯也向美国示好，表示出合作的姿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军方12月22日在远东主要城市滨海边疆区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举行仪式，宣布一个新的装备先进的 S-400 防空导弹的部队投入战斗执勤。俄罗斯媒体和军事分析人士都一致认为，这一举动是为了应对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以及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升级。俄军前总参谋长马卡罗夫对远东地方媒体表示，俄罗斯已经在远东地区部署了 S-400 防空导弹，部署新的 S-400 防空导弹是预防性措施，这样做能保护朝鲜导弹发射失败或是失误后导弹落入俄罗斯境内所造成的威胁。他还强调，朝鲜的导弹与核试验基地因为距离俄罗斯边境不远，让俄罗斯非常不安。一家弗拉迪沃斯托克地方媒体报道说，这支新的装备 S-400 防空导弹的俄军精锐防空导弹团驻扎在离朝鲜不远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市。 S-400 防空导弹能够控制滨海滨江区的大部分空域，而且这套系统还能监控远到韩国和日本上空发生的情况。一名退役俄军中将对这家媒体表示，美军已经在亚太地区集结了多艘航母和大批战机，俄罗斯也必须对此有所反应。 S-400 将成为当地的主要防空力量。 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决定在当地组建两个新的把空军和防空军合二为一的空防军。其他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朝鲜与美国一旦动武，也可能出现导弹误击的情况发生。因此，俄罗斯和中国最近在北京曾举行了联合防空电脑演习，主要目的是为了演练两国防空力量在导弹误击或是朝鲜导弹落入两国境内这种情况发生时如何协调应对。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作为朝鲜的邻居，俄罗斯希望朝鲜的导弹和核试验以及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损害俄罗斯的安全。他说，朝鲜多年前试射导弹时曾经一度对俄罗斯构成很大的威胁。科诺瓦洛夫说，已经出现过这种情况，那就是有一次朝鲜试射了7枚导弹，而且事先朝鲜没有通知过任何人。其中的2枚导弹曾经飞向远东重要港口纳霍德卡市，并在离纳霍德卡港仅60公里远的水域坠落，这是一次非常可怕的事件。俄罗斯国防部说，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可击落拦截战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能发现超过600公里远的目标。当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服役的 S-400 这次替换了过去装备这个防空导弹团已经过时了的 S-300， 全团的所有士兵都进行了使用和操作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培训，并在俄罗斯南部的一个靶场举行了射击演习。俄罗斯媒体报道，从明年起，俄罗斯将在太平洋舰队和远东军区基础上组建2支空防军。第一支部队的主要防务范围涉及北极和南千岛群岛的北部地区，第二支部队将针对日本海、朝鲜半岛和俄霍茨克海等地。在防卫朝鲜威胁的 S-400 防空导弹开始服役的同时，俄罗斯与中国上个星期五都表态支持联合国针对朝鲜的新一轮制裁。俄罗斯的一些高级外交官几个月前曾声称对朝鲜的制裁已经接近红线，不能这样继续制裁下去。 俄罗斯的举动显示在对朝鲜制裁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松动。莫斯科的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新一轮更严厉的制裁得到了中国的支持，为了顾及同中国的关系，与朝鲜很少有经贸往来的俄罗斯也只好表态同意，无法反对。另外，俄美关系持续恶化，俄罗斯也期望借助支持对朝鲜的制裁向美国示好。远东的当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新一轮制裁要求停止雇佣朝鲜劳工，这将对依赖外来劳动力人口大量流失的远东地区产生影响和不便。不过在俄罗斯的要求下，制裁决议中要求停止雇佣朝鲜劳工的期限被延长到了2019年。俄罗斯境内的朝鲜劳工数量目前大约为30,000人。围绕朝鲜半岛局势，俄罗斯最近动作频繁。俄罗斯几天前曾派出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平壤。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馆发布的消息说，双方举行了首次避免可怕军事行为的政府间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落实两国政府间签订的有关避免可怕军事行为的协议。几个俄罗斯议会代表团在此之前也访问了平壤。在经过了多年的停顿后，俄日两军高层也恢复了接触。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最近访问了日本，但是他在东京强调应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2017年是习近平大权独揽爬上权力巅峰的一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过去50多年后，又一位中共领导人走上了神坛。年终将至，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带您回顾习近平被打造成神的这一年。
在没有课桌、没有门窗、天花板摇摇欲坠的教室里，衣衫褴褛的孩子用稚嫩的嗓音参差不齐地唱着。在江苏贫困的山区里，基督徒们从家中的墙壁上取下耶稣的装饰，用习近平的画像取而代之。当地扶贫官员说，耶稣不会帮你们摆脱贫困，只有习近平才会。在轰鸣的厂房里，印刷工人加班加点赶制习近平的讲话集结而成的出版物，供9000万党员学习，并将他们发往世界各地。一名香港商人在《星岛日报》上刊出整版广告，祝愿人民领袖习近平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上一个被恭祝永远健康的是曾经权倾一时的前中共2号人物林彪。过去的一年中，习近平废弃了前朝安排的接班人，把自己的思想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并以惊人的速度获得各种头衔，成为领路人、掌舵者、党核心、战略家、总设计师。流亡美国的中国民主活动家、政论家胡平说，
习近平上台5年来，尤其是在今年这一年，他的个人权力增长的幅度之大，增长的速度之快，这个是简直是我相信让绝大多数人都感到非常非常的意外。今年呢，这个当局又格外强调，又抬出文革中的一个口号，格外强调党领导一切，那么你党领导一切了，而这个习近平的思想呢，就是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样子，习近平的这个指导思想，他就不但的是只是针对这个党，而且也加之于全国，这样子就是在理论上，习近平的权力就已经达到最大化，这个人的神话就已经登峰造极。
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是毛泽东的孙子，这是几年前习近平上任不久后胡平做出的论断。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吴作来也说，
从中央到地方，这种对习近平的这种宣传造势，就是要把他提升到毛泽东的这样一个地位，这样的一个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这个统帅。
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年那场几乎触及每个中国人命运的狂潮， 仍然让一些人感到切肤之痛。在当局对那场运动展开反思和纠正几十年后的当下，中国的造神运动却卷土重来，愈演愈烈。两个时代的遥相呼应，似曾相识的荒谬场景，让吴作来心生感慨。
我们在年少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伟人，现在我们到了退休的年龄了，又偶遇了这样的一个伟人。
十一月，贵州贫困老区的前西南日报在头版刊出了习近平经过精心修饰宛如年画般的标准像，照片下方配以红色楷书，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旅美著名异议人士、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说，
毛泽东时代过去以后啊，就不太提领袖这个词儿了，因为呢大家对文革记忆犹新，那个时候说领袖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独裁者，现在突然提这个，说明习近平呢他是确实还是想搞独裁。
2017年是习近平登上权力巅峰的一年，他引领中国正在走上的道路让中国政治观察人士极为忧心，但是他们也不约而同地指出，毕竟今天的中国不再是毛泽东的时代，社会结构、经济生活、人们的理念和见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设在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说，
文革过来人就很清楚，当时很多人对领袖的崇拜、对毛的崇拜是很真诚的，而你现在呢，我相信就没有谁是真诚的，大家都知道是皇帝的新衣，今天要完全回归到毛时代，那种个人崇拜、个人神话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二公布的2017年国防报告书当中表示，目前亚太地区政经情势、强国权力的竞合，还有两岸军力失衡以及天然灾变、网络盗窃还有攻击以及恐怖攻击行动等等非传统的安全议题，对台湾的国家安全来讲造成重大的威胁。不过呢，对台湾来说最大的安全挑战，根据这份国防报告书指出，仍然是来自中共的军事威胁。报告书也首次把美台军售流程，还有过去一年多以来共军飞机绕台的路线还有机型，清楚地做出了示意图，让台湾民众了解。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星期二公布每两年出版一次的国防报告书，目的在于提高国防施政透明度。报告书超过6万字，分5大篇、10章节。国防部战规司国防政策处检任处长苗慧芬介绍说，
第一篇是战略环境，说明亚太安全情势以及影响安全的主要变数。我国对共军具有动态监控、早期预警的能力，无论是在亚太或是印太，都是区域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
报告书说，台湾最大的安全挑战来自中共的军事威胁。中共持续增加海空军、火箭军及战略支援部队等战力，推动部队组织改革，大幅提升兵力投射能力，严重威胁台湾国家安全。报告书通过多幅图表展示中共军费的提高以及对台湾的军事能力与威胁。报告书说，台湾在不陷入军备竞赛思维下，同时考量国家财政状况，需整合有限国防资源，投资建军备战优先项目，组建机动性高、量少执精、高效能及高精准的战力，以吓阻敌军冒进，确保国家安全。报告的第二篇提到国防整备，报告书第三篇为国防自主，说明国机、国造、国建、国造的推动情形。第四篇是国防治理，最后一篇是荣耀国军。报告书同时把从2016年8月到今年11月底，共机和共建在台湾周围进行远海长训的次数、机型、路线清楚列出。在此之前，国防部表示，解放军进行远海长训已经常态化，如果没有危害到台湾，不会每次都做新闻发布。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对此做进一步说明，
也不需要借这个他们这个基建做远海长训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威胁，但是呢经常的炒作反而让这个他们达到一个文宣所谓文攻武吓的效果。
不过陈忠吉表示，但是未来还是会在适当时机把他的路线和相关机种做说明。他表示，国防部当然有对此情况的因应规范，包括机件应如何应处，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发生什么样的状况，要怎样处置，都有标准作业程序和明确规范。至于相关内容是涉机密，不方便公开。另外，报告中引起媒体关注的两页是在伙伴关系部分，国防部把台湾向美国的军售流程清楚展现出来，是过去从所未见的。战规司建军规划处处长万文卓少将表示，希望借此展现军售透明度。他说：“
我们报告书就是要让国人知道，增加透明度。那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把军售的项目把它列在上面，那同时也把我们整个军售的程序，也让各位媒体还有我们所有国人都知道，就是强调这个透明度，也希望获得我们国人的支持。”
在美国与台湾军事关系中，报告表示，双方以《台湾关系法》作为双边之准据，美国持续供售台湾所需之防御性武器，并建立全方位军事交流管道。部队层级交流协训、观摩操演、整体战力评估、高阶会谈、双边互动等，在质与量上均有实质进展，象征美国对台湾具体的支持与安全承诺。报告也提到，美国国会参众议员重视台湾国防安全，在审议次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期间，提出有台条文或议案，表达对台湾的坚定支持。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7年步入尾声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发布他上任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点名将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跟台湾维持强健的关系，并且重申把美国在台湾关系法规范下持续的对台军售。美台关系可以说是在一个令人期待的正面氛围中收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一年前，美台关系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状态下揭开序幕。一月中，未曾担任公职的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不受传统官僚体制约束的非典型行事风格，让美国外交盟友、伙伴和对手都以谨慎小心的态度面对并观察竞选主轴，强调美国优先的新总统。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台关系从前一年底川普以总统当选人身份史无前例的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引发轩然大波后，在川普总统回到美国的一中政策下揭开新的一页。美国奇瑟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2017年美台关系的发展是在两个极端游走之后回到中间平衡点。不过，随着川普政府迟迟未任命主管亚洲事务官员，川普总统本人与他的国安团队在一些政策上的局域，美台关系此时仍然充满变数。一向支持台湾的美国国会这段期间相继有议员提出挺台法案，例如台湾旅行法、台湾安全加强法、国防授权法涉台条款，希望能给台湾更多尊严。不过这也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王维正说，
包括川普的一些那个共和党的测试，还有包括这些NDA 的那些那个国会的一些那个立法倡议者，他们希望都是给台湾更多的 dignity。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理智跟面子的问题，对不对？那这个面子的东西如果能达到当然是很好，如果说达到主要都是 symbolic， 然后反而会引起中共的反扑的话，那我想可能就比较稍微谨慎点。我想这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驻美代表处他比较低调的。
川普总统上台后，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全力推动美国优先政策，以双边取代多边贸易机制。六月中，台湾组成历来规模最大的公民营企业投资考察团到华盛顿参加美国政府举办的选择美国投资峰会，预计2017年 在美国投入340亿美元资金，希望透过产业链的连结，建立彼此更紧密的伙伴关系。不过，奇瑟加大学的王维正教授和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都认为，美台经贸关系目前面临的挑战包括领导力与正面议题不足的问题。韩如博近日在多次有关美台经济关系的讲话中都提到，美台经济关系乏善可陈，一方面是因为川普贸易团队成员还没有完全到位，另一方面也因为台湾政府不愿碰触敏感的美猪美牛等农业议题，美台之间最重要的经贸平台美台贸易投资框架协议谈判因此而停摆，让双方重要的贸易关系因此而失去往前推进的动力。韩如博说，美台经济关系其实还有许多空间可以发挥，例如在台湾发展自主国防过程中，双方可以寻求让美国将台湾列为非北约盟友的安全合作伙伴，将台湾业者纳入美国国防产业供应链，成为美国国防工业可以信赖的供应商。他说，台湾的经济活力是美国利益所在，一个经济脆弱的台湾将成为中国环伺的目标。韩如博说，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tself talks about economics as a core interest.
台湾关系法本身已经提到，美台经济关系涉及美国的核心利益。看着台湾经济飘摇，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一个脆弱的台湾必定成为中国的猎物。我们绝不希望日后再回过头来说，我们当年要是做得更多，就不会有今天的后果。中国早已这么做。正如胡锦涛的主要政策，现在习近平也在某种程度上这么做，那就是在经济上拉拢台湾，以达到统一的目标。
奇瑟加大学的王维正教授也告诉美国之音，他希望能在2018年看到美台贸易投资框架协议恢复谈判，美台双边贸易关系往前推进。他也希望美台双方能够更积极寻求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完全符合世贸组织的规范，不应该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王维正说，
我始终觉得说，美国政府如果有决心的话，是可以避更这个光明正大而且光冕堂皇的来支持台湾。为什么呢？因为因为美国、中国、台湾全部都是 WTO 的会员国，那签个会员之间签订 FTA 的话，这本来就是 WTO 宪章上允许的，所以台湾要跟其他的这个 WTO 的会员签这个东西的话，不需要中国的同意。那现在中国的话是把它升高到这个外交的这一个打压，所以他已经先讲，因为他很在乎这个是自由贸易协定的 Free Trade Agreement， 他认为这个东西是只有主权国家才有的那个一些这个文件。
12月18日，川普向国会提交了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明指将继续遵照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正当防卫，威慑外来胁迫。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告诉美国之音，川普的国安战略反映了美国对协防台湾的传统立场。他预期川普政府对台湾的支持会更加稳固强健，不过仍然会保持在美国的一中政策框架下。观察人士说，川普政府2017年底为美国对全球战略布局结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不仅以毫不模糊的文字宣示美国对台湾安全不变的保证，同时也对北京发出明确信号，今后华盛顿与台北的交往将会更为活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自从1月入主白宫之后呢，他已经脱离了一系列他的前任所主张的外交政策，包括川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川普拒绝核准伊朗遵守了核协议，还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以及对朝鲜采取更激进的姿态。外界对于这些偏离轨道的外交政策反应不一，有人欢迎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强硬形象，可是有人批评说这些政策对于美国来讲是危险的。下面呢，就请您收听年终报道，谈美国的外交政策。
是时候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了。
这份声明引起了各方震惊。
两国方案没有另一种可能，没有备用方案。
川普的举动引发了抗议，这逆转了美国长期以来主张谈判解决耶路撒冷问题的政策，这也是他与前总统奥巴马决裂的一个例证。
这是川普任职总统的本性，这是非常规的，并不总是以政策为基础的。
在朝鲜、伊朗核协议以及巴黎气候协定等事务上，川普将美国引向了不同的方向。
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有关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伊斯兰国在这两个国家几乎已被根除。我们看到对朝鲜采取了更加主动激进的方式，对于伊朗也是这样。
尽管这种强硬的方式是川普对支持者的承诺，但一些批评者表示，对伊朗这种复杂的局势需要运用外交手段。
在二战以来的70年中，美国一直依靠两个关键工具来保护自身安全和稳固在世界上的地位，一个是外交力量，另一个是军事力量。你现在没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政策作为替代，就把外交工具拿掉了。
Well thought through and crafted policy as an alternativ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withdraw.
川普总统与其前任的另一个重大决裂发生在六月，当时他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拒绝这项全球协定的国家。
To move away from the Paris Accord on climate without any.
在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的情况下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只是倒退十年，而不是着眼于未来十年，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社会以及经济体。
尽管迈出了这一步，一些观察者认为，川普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改变比他在竞选时主张的要少。
川普总统清楚地拒绝了孤立主义的想法，这确实是一种相当传统的美国外交政策方针。一些分析人士以为这届政府会是孤立主义者，你会看到美国背离世界而去，我们完全没看到这一点。
无论川普是干扰者还是传统主义者，随着他的总统任期进入第二年，他的外交政策可能会让对手和盟友保持警觉甚至担忧。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年终岁末之际，我们再来看一则年终报道。我们要看的就是美国的海军规模最大、历史悠久的第七舰队。对于第七舰队来讲，2017年非常的艰难。虽然海军指挥官们对于未来还是充满信心，不过呢，分析人士认为，造成今年多起撞船事件的根源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所做的年终报道。
无论是从战区范围，还是从武器装备的规模与精良度，美国的第七舰队都是海军和国家的骄傲。但是，总部设在日本横须贺港的美军第七舰队，2017年遭受了一次又一次重大事故。美国海军总指挥官、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12月19号在视察第七舰队时，直言不讳地说：“过去一年实在是很艰难。”
如果我们回顾2017年，尤其对第七舰队的团队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
从年初到11月，第七舰队至少经历了5次搁浅和撞船事故，包括今年夏天两艘先进的导弹驱逐舰先后发生了与商船相撞事件，导致17名水兵死亡。今年11月， 理查森上将在宣布事件调查结果时说，这些人为造成的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一些客观原因也从根本上导致了事件的发生。
过去16年来，美国海军一直在执行艰巨的作战任务，而且运作的节奏正在加快，尤其是在太平洋海域。近来经历的事件显示，如果不小心，海军的军力就会被过度摊开，各个指挥层就会容易出错。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防务问题专家伊格林同意这位海军指挥官的解释，但他也责备海军没有将自己面临的困难充分与决策人沟通。
问题之一是海军军力的供求关系失衡，海军又未能对政治领导人和决策人说不，这些领导人要求海军多做多做再多做，但是往往要求海军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
展望2018年，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说，海军正在建造更多的舰船，缓解资源短缺的困境。他还向水兵们承诺会加强安全措施，包括要求舰船在出海前必须得到备战认可。
我想舰船出海的排期会比较稳定，再加上其他一些安全运作的基本元素，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是我们2018年成功的关键。
不过在伊格林看来，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承受的负担会越来越重，靠调整排期来缓解军舰出海执勤的压力可能不切实际。
鉴于我们现在这位总统的态度以及他与朝鲜领导人不间断的那种言语互动，这个地区看来只会更加重要。动用前沿部署部队，尤其是海军力量的那种冲动会继续很强烈。
川普总统最近签署了新的国防授权法，展开他所说的打造一支拥有350艘军舰的海军，重建美国军队的计划。防务专家们说，这项计划即使能成功，也不能在短期内缓解第七舰队在西太平洋海域面临的负担。理查森上将则表示，在未来一年中，海军会注重提升现有军舰的杀伤力，并扩大与盟友联合作战的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国会。美国国会年底休会之前呢，议员们保证了美国联邦政府今后4个星期运作的资金，但是呢，并没有解决包括年月的时候被带到美国的那些无证移民命运等一些非常关键性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说，民主党人没有坚持威胁要解决成千上万年轻移民问题，否则就让政府因为预算而关门。可是呢，留下了另外一个机会，可以在明年1月19号政府运作资金过期的时候再提出自己的要求。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所做的报道内容。
美国国会2017年最后的表决记录没有解决又年来美暂缓缔结行动 DACA 法案受益者也成追梦者的地位问题。美国总统川普9月终止了奥巴马签署的又年来美暂缓缔结行动，但将遣返行动推迟到2018年3月。
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我们将用心来处理 DACA 法案。
很多民主党人要求在今年年底前通过立法来解决年轻非法移民的问题。
The time for Congress to act.
国会行动的时间就是现在，今天。我们不能离开这里回去和家人庆祝节日。有近80万名追梦者害怕被迫与兄弟姐妹、父母分离，被遣送到他们几乎一无所知的国家。
Their mothers, their fathers, and deported to a country they barely know.
但国会民主党领袖发出了信号，他们愿意让两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继续下去，而不是为 DACA 议案冒险导致政府在圣诞节前被迫关门。
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进行着很好的协商。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多年来一直陷入僵局，
共和党人希望解决达卡法案，以此作为更大的一篮子方案中的一部分，来加强美国边界安全，同时改革合法移民问题。
在合法移民系统中，我们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我对我同事讲，我们可以等明年一月讨论这个问题。
对于那些追梦者，川普总统发出了混合的信号。
在很多情况下，那些是很好的孩子，但不是所有的情况下。有些时候，在DACA的保护下，他们结成了帮派，有些变成了贩毒分子。
追梦者中绝大多数人没有犯罪记录，并表示他们仅仅是希望有机会追求美国梦。但是他们的耐心在逐步减少，而且并不仅仅是对共和党不满了。
民主党人应该站起来，应该参与进来，应该支持我们。他们应该拿出行动，而不是仅仅说他们会采取行动。
30名民主党参议员投票反对上星期的政府拨款法案。明年一月讨论下一个拨款议案时，这个数字肯定会上升，除非议案包含有关 DACA 法案的条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呢听取了一起来自新泽西州跟体育博彩有关的诉讼。支持这项活动人士希望借助这个案子来推动体育博彩在全美国合法化。反对人士则从道德角度出发，主张对这种赌博的活动进行严格调控。这个案子呢既引发了公众对体育博彩社会利弊的辩论，也挑起了一场有关于联邦权力和州权力之间的较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国会1992年通过《职业及业余体育运动保护法》，又称布莱德利法案。这项由前 NBA 球星、时任新泽西州联邦参议员的比尔·布莱德利所推动的立法，禁止全美各州在其管辖区内允许体育博彩或颁发这方面的经营执照。只有之前已经存在体育博彩的内华达、特拉华、蒙大拿和俄勒冈等四州例外。以大西洋赌城著称的新泽西州被给予一年的时间申请豁免，但他错过了截止日期。2011年，新泽西州选民公投通过了允许体育博彩的州宪法修正案，并由州议会立法。之后，全美大学体育协会以及包括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美国篮球职业联盟、国家橄榄球联盟以及国家冰球联盟在内的四大职业联盟，根据布莱德利法起诉了新泽西州。作为州长的克里斯·克里斯蒂成为此案的被告，但由于一再败诉，克里斯蒂州长代表新泽西州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的律师泰德·奥尔森曾在小布什任内担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他说，此案涉及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权力之间的较量。
And when our Constitution was formed in 1787,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 given the power to regulate interstate commerce.
1787年制定的联邦宪法授予联邦政府和国会调控洲际贸易的权利，体育博彩或其他博彩都被视为贸易活动，但宪法没有授权联邦政府对各州自己应如何调控贸易指手画脚。因此，归根到底，此案涉及州权力和联邦权力的较量，即哪些权力应保留给各州，哪些权力应归联邦政府所有。
奥尔森提出，考虑到赌博已经在全美普遍存在的事实，应该允许各州对体育博彩进行调控和审计，以避免腐败发生以及被判刑的不法分子参与其中。他说
：“It's very important to the government of various states to be able to regulate what is going on in their states。
让各州政府有能力对自己州内所进行的活动进行调控，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要允许博彩发生，就要让它在明面上进行，以便州政府有机会确保它可以调控这一活动进行的方式，并且征收一定的税收。
据内华达州博彩业分析人士克里斯·格罗夫介绍，博彩业是全美最大的联合行业之一。他说，如果把土著部落赌场、商业赌场、州乐透和赛马博彩的收入都包括在内，美国博彩业的年收入超过1000亿美元。每年参与各种博彩和乐透的美国人估计在75%以上， 每年参与非法体育博彩的金额在800亿美元到4000亿美元之间。因此，一些人士认为，把这个庞大的黑市纳入受规管的范围，不仅有利于消费者，而且会为州政府带来巨大收益。格罗夫说，法庭若做出有利于新泽西州的判决，将对博彩业产生巨大影响。
Assuming that the court rules in a way that opens the door for other states to offer regulated sports betting.
假如联邦最高法院打开大门，允许其他州提供受规管的体育博彩，并且所有州都决定规管，该市场的年收入将高达160亿美元。所有州都愿意这么做不太可能，但即使考虑到目前愿意以不同速度和方式缓慢投入的州，我们推测到2023年。受规管的体育博彩市场收入将超过60亿美元。
有些人士从宗教和道德角度出发，反对包括体育博彩在内的任何形式的赌博。他们向联邦最高法院发出呼吁，要求严厉调控，甚至全面禁止体育博彩。纽约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艾德曼指出，反对体育博彩的人士担心，一小群染上毒瘾的人有可能会损害其个人资产以及家人。如果把钱都输在赌博上，其他公民还要为维持这些人的最低生活条件提供补贴。不过，艾德曼指出，职业及业余体育运动保护法解决的不是这方面的担心，否则他会要求全美一律禁止赌博，而不是允许某些州进行体育博彩了。他说
：“This particular statute was special legislation that the sports leagues had lobbied for and obtained。”
这是一个在职业体育联盟游说下通过的特别立法，历史上。职业体育联盟一向不是从社会角度出发来关心体育博彩的问题的。他们担心的是，如果允许对体育赛事下赌注，有些球员和球队就有可能被人买通而故意输球。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职业体育联盟的收益就会在一夜之间急剧下跌。
随着18世纪末期美国职业棒球的出现，棒球赌博也接踵而至，球员故意输球或向赌徒提供内线信息，赌徒对球赛结果押宝，之后双方利润分摊。19世纪末期，美国棒球界负责人宣布，凡是故意输球的球员都要被开除。1903年，棒球场从事赌博活动被明文禁止，一些棒球场老板还张贴了禁止赌博的招牌。尽管如此，赌博的势头依然无法制止。1919年，芝加哥白袜职业棒球队的8名球员在职业棒球联赛中涉嫌与黑帮勾结进行赌博而被送上法庭，陪审团最后以证据不足宣判他们无罪。但是为了挽回公众对棒球运动的信心，当时担任美国职业棒球联盟主席的兰迪斯毫不留情地取消了他们的终身参赛资格。他说，无论陪审团做出什么样的判决，任何球员只要故意输球、承诺打假球、知道其他球员的欺诈阴谋而不立即向俱乐部举报的，一律被取消职业棒球的比赛资格。因此，白袜棒球队在人们心目中变为黑袜棒球队，这一事件也被称为黑袜丑闻，并且成为包括美国职业联盟在内的美国体育界的警戒。因此，联邦最高法院在新泽西州一案中如何判决，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如果树可以说话的话，那么有一棵玉兰树可以跟您讲100万个故事。他听过39位美国总统在白宫的讲话，目睹了无数国事访问来宾，还有复活节滚彩蛋，经历了各种喜怒哀乐、战争与和平，还承受过一架飞机的撞击。这是在1835年杰克逊总统种下的玉兰树苗，现在呢早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不过专家说，这棵树得了重病，必须要砍掉一大部分，要不然的话会构成安全威胁。在白宫南草坪上的南面石阶附近成长的这棵玉兰树，可以说是白宫院子里面最老的一棵树。在美国的20美元纸币的后面呢，可以看到这棵树的身影。 玉兰树已经有很多的绳索跟钢柱支撑，不过树木专家说这棵树的木质呢过于脆弱，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一场暴风甚至总统的直升机旋翼呢都有可能把它吹垮，甚至造成人员伤亡。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我们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待会儿见。